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3月30号到4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新唐人电视台开通中国频道新闻台。新唐人电视台推出中国频道新闻台，率先在网络开播，为长城防火墙内的观众打开信息自由之路。中国频道为24小时新闻台，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专题、访谈和文化类节目，其中包括新唐人的热门节目《大陆新闻解读》、《中国见闻》、《热点互动》、《今日点击》、《环球直击》、《世事关心》、《细语人生》等等。为了协助中国民众能快速传递被封锁的消息，新唐人同时开通 iNews 爱新闻网站 i.ntdtv.com。你可以把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或是别人的故事上传到 iNews， 分享给全世界。新唐人会定期筛选精彩内容，制成新闻播出，让埋藏在中国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你分享，我传播，全世界都看到。日本学员再次参加丰田樱花节，2011年3月26日、27日和4月2日、3日。连续两个周末，日本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爱知县丰田市水源樱花节，在舞台上进行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表演。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7年参加这一活动。学员们在草坪上打横幅、放看板练功，在舞台上演示功法，向游人们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这次活动使很多市民们知道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希望有更多的人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杂谈随想，从中国网友梦到日本地震说起，作者清泉。日本3月11日发生大地震，震惊了全世界。可是中国的一个网友9天前做了一个关于此次大地震的梦，也轰动了整个网络。3月2日，在新星购论坛上，一位网友发帖写道：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3月11日中午日本大地震，也不知道为啥，梦里面竟然还看了挂历上的日期。这就奇了，奇就奇在罕见的地震竟然能与该网友的梦完全吻合。当然不是该网友的梦造成了地震，而是这场大地震在这位网友的梦里提前展现了出来。其实这种现象是遍布整个人类社会的，我们好多人一生当中总是有那么几次做过类似的有预测性质的梦，可是因为毕竟是在梦中，事后不过是觉得好奇罢了。再说从现代科学上也解释不通，说出来的话大家只是当个故事听听，弄不好还要招来他人的冷嘲热讽。可是这位网友的梦却对相信和不相信的人都重重地敲了一下。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说，地震这样的事情连科学家都说是不可预测的，何况又那么的罕见，他怎么能在梦中遇见呢？可是人家确实提前9天就写出来了，同时还写出了自己的困惑。从预测的时间、地点、事件来说，这都没什么可说的。对于曾经有过类似体验或相信的人来说，他们也有感到困惑的地方。这样的事情是存在的，可是该怎么解释呢？当然，要想解释这种现象，就不能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 尽管现代科学也对另外的时空有着诸多的探讨和认识，可是现有的认识仍然解释不了这种现象。法轮大法的核心著作《转法轮》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比较全面和科学。在《转法轮宿命通功能》这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什么叫宿命通？就是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将来和过去，大的可以知道社会的兴衰，再大的可以看到整个天体变化的规律，这就是宿命通功能。因为物质是按照一定规律运动的，在特殊空间当中，任何物体都有在另外许许多多空间中存在的形式。在这段话里，李洪志老师讲到了物质运动的规律和另外空间的存在。就这位网友来说，他在做梦时，他的身体虽然在我们这个空间，可是他的元神就不受我们这个时空的限制了。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看到几天之后的事情出现呢？而且还看到了地震发生当天的日期。关于梦的论述，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意念》这一节中讲到，在医学上说是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了变化，这是表现在这个物质形式上的反应，其实它是受了另外空间那种信息的作用。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你感到稀里糊涂的，这都与你毫无关系，你也不用管它。有一种梦和你有直接关系，这种梦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梦，你的主意识也就是主元神在梦中梦到亲人到了跟前，或者确确实实感受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东西或者做了什么事情，那么就是你的主元神真正的在另外空间里做了什么事情，看到了什么事情，也做了，意识清楚真切。而这种事情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另外的物质空间中，另外的时空当中去做的。从这段讲法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对这位网友的梦的解释了，那就是他的元神在另外空间里看到了什么事情。不管修炼不修炼法轮功，看明白《转法轮》这部著作的人都明白，书中讲的道理通俗易懂，要不怎么一些文盲听听录音就知道修炼的道理了呢？只不过书中讲的道理是现在科学还认识不到或不敢认识而已。你想，书中说人的元神是不灭的，而且还可以离体，无神论的中共允许你讲吗？中共不让讲，可他阻挡不了民众的思想，就包括中共的党徒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只是他们局限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中共无神论的认识，不敢有所突破而已。可是他们对于自己耳闻目睹的一些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最近网络上就有这么一篇写中共高官对特异功能认识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特异功能与鬼神》，作者千家驹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他在这篇文章中开篇就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鬼神之类的东西从小时候起就根本不相信，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封建迷信，但年岁既长，更事已多，知道有些事情单凭常识是不能判断的。他除了记述一些亲自参与的特异功能实验外，还记了这么一个事。说完特异功能再说鬼神，提到鬼神那当然属于迷信了，但世界上也确有些事是难以解释的。1938年，我在桂林广西大学读书，有一同事熊德山先生去世了。熊先生也是当时我国著名的一位社会学家，曾写过许多进步的文章。熊先生安葬的当年中国新年，他家里人去扫墓，扫墓归来，熊先生邻居的一个女佣忽然昏迷不醒，邻居亦是西大教员，遂请校医陈延冰大夫为之诊治。 陈大夫正准备为女佣打针时，忽感一阵头晕，此时女佣呼作熊先生之声说，我是熊德山，你不要给我打针。旋即呼其夫人及儿女至，一一嘱咐家事，又说其居处安葬熊先生的地方过于潮湿，需迁居，最后说声我走了，女佣就苏醒过来，但却对刚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件事我虽未目睹，但熊老的儿子与陈大夫均亲口告诉我，所说完全相符。如果熊老家人故意编造的话，究竟其目的何在？而且陈延兵大夫更没有必要来参加这一套鬼话的编造。后来熊老的家属去查看坟地，果见其濒临一小河，有时河水上涨就漫到坟边，所以我相信确有其事。但如果这是真的话，岂非人死后真有灵魂？况且女佣非熊老家之女佣，一个是老知识分子，一个是文盲，一是男性，一是女性，乡音不同，籍贯亦不同，林家女佣何以能模仿熊老先生说话的声调语气，且对家属谆谆嘱咐，此真乃常理不可解也。这样的事在中国民间各地都有，稍微深究一下就会发现，人是有元神的，肉身不过是我们在人世间的一个载体而已，人死了只不过肉身停止了生命迹象，可是他的元神并没有死掉啊，他只不过在另外的空间。那么元神在人做梦时离体到了另外空间，看到了什么景象，这不都是很自然的吗？在中国古代，关于梦的故事非常多，像魏征梦斩龙王的传说，连唐太宗都未能救得了违反天条的泾河老龙。再如岳飞当年接到朝廷12道金牌，回当时的南宋都城杭州，路过金山寺，请好友道月方丈为其解梦，说是昨天晚上在扬州夜泊瓜洲时，梦见两只狗在对话。道月方丈听后大惊，说两犬对言乃玉字，此次回京必有牢狱之灾，结果真应了道月和尚的断语。从古到今都有人在利用催眠术给人治病，所谓的催眠就是让人在催眠师的导引下进入一种睡眠状态，但是此人的元神却始终接受着催眠师的暗示，一步一步地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对于能够进入深度催眠的人，甚至可以回忆过去几世的情况，催眠师以此找出病人的心结进行治疗。当然这些事情在现在的科学看来解释不通，但是不能因为解释不通就否定其他的解释方法。人类对宇宙、对生命，包括对自身身体和意识的认识，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的途径。对于人来讲，做过的稀里糊涂的梦太多了，有些根本无法解释，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一类的梦过多又得不到解释，就一概地否定其他的对于梦的合理解释。古代的修道人讲，人在迷中，人生如梦，那是对生命彻悟后的一种感悟。可是现在的人说这样的话时，大都把它当成一种感慨了。有多少在梦中的人不相信梦中的真实呢？现在的科学是比较发达，可是对于生命真谛的认识不见得比传统文化中认识的高。我们真的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梦了，最起码我们不要武断地否定其他的认识，自己暂且解释不了可以存疑嘛。当然自己存疑就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解释，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
政见新知，研究探索，最新研究否定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论断，作者蔡云飞。据科学日报2011年3月29日报道，发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对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论断提出质疑。英国埃克瑟特大学、巴斯大学和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合作的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能以原先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演化。进化论认为，生物多样性只存在于复杂的环境中，而在一个简单的环境中，最适合该环境的物种最终将排斥所有其他物种，取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的假设，生态学家通常称之为竞争排斥原理。英国埃克瑟特大学罗伯特·比尔德莫尔教授说，微生物学家通过在实验中建立非常简单环境来检验这个假设。他们观察在这样的环境下，细菌经过几百代繁殖以后出现的情况，这相当于人类的3000年左右。进化论认为，只有该环境下最适合生存的基因组才会最后生存下来。但是实际上他们发现，实验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遗传多样性。在过去试管实验中也发现了生物多样性，但是往往被以实验没有进行足够长的时间，使得出现最后支配物种为由加以否定。新的研究表明，过去的实验没有错，是进化论的假设不对。巴斯大学赫斯特·劳伦斯教授说，新的理解的关键是，微生物对食物的利用率取决于它们拥有食物量的多少。如果给它们足够多的食物，那么食物的使用效率就低。当我们意识到不同的微生物对食物有不同的利用策略时，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原则，适者和不适者都可以共存下去。他们认为其中的原因是，那些相对没有优势的菌种可以采用与优先菌种不同的食物使用策略来达到共存。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大卫·里普森博士得出结论，早期的工作结果表明，相反的食物使用策略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共存，但这是第一次证明了在最简单的环境中同样可以导致生物多样性。进化论在过去100多年来对人类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上两个世纪种族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但是进化论的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随着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和其他生物学研究的进展，进化论的谬误也逐渐被揭示出来。
学法轮大法半个月，喉癌痊愈。作者：大陆弟子。我有个姐姐在农村老家，今年76岁。去年冬天，姐姐嗓子疼，吞咽困难，拖了半年时间不见好，来市里的大医院确诊为喉癌。我告诉姐姐，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本想让姐姐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我教她练法轮功。由于家中常人不放心，孩子们就领着我姐到当地医院做化疗去了。一个星期后，姐姐做完化疗，我当天赶回老家去看望姐姐，给她带去了师父讲法录音、明慧周刊、周报。姐姐很虚弱，还打着点滴。我告诉姐姐念大法好，有时间就听师父讲法录音。两天后，师父给他净化身体，能吃些东西了，人也显得精神了。10多天后，听完师父的讲法录音，又到市里肿瘤医院做复查，对比两张 X 光片子，医生都觉得很奇怪，半个月前的肿瘤怎么消失了。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很高兴，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早知道不做化疗了。他们都请回了师父的大法书，明白了大法真相，谢谢师父的慈悲。
大法真相，修炼故事。修炼有神机，铁水落地分。作者：飞明。小朱是个大法弟子，修炼多年，在外地打工。过年的时候我碰见他， 大家自是十分高兴。互相交流时，小猪跟我讲了件去年发生的事情，说要不是我修炼大法，也许难过此劫。原来小猪从事的是高危行业，工资很高，在他的车间里有一个炼铝铁的大锅炉，炉上面有个大锅，专门用来炼铝铁。为了方便往里加原材料，所以锅是敞口的。而厂里为了省钱，用的大都是回收的废旧铝材料，有的旧铝管存有水，只要放到锅里，铝铁水就会发生爆炸，铁水四溅会烫伤人。尽管厂里有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但事故还是经常发生，每年都会发生几起严重致残事故，厂里会给一定的赔偿。由于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老板还是愿意使用这种原材料。小猪干的活是粗加工，就是铝铁水刚冷却成型的初步加工，离锅炉比较近，危险是可想而知。小猪知道自己修炼大法，有师父法身保护，每次发生事故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能平安度过。而这次不一样，真是让人惊心动魄。七月的一天，车间里像往常一样，大家各自有序地忙碌着，忽然一声巨响，爆炸发生了，只见铁水直冲屋顶，瞬间四散开来，向周围落下。大家清醒过来，纷纷向门外逃跑。小猪距离最近，跑是来不及了，心里一片茫然。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铁水在空中自动分开，成人字形落下，落在地上刚好把小猪夹在中间，向外流出一条通道。有工友大叫，小猪快跑快跑。小猪回过神来，刚跑到门口，那两股铁水已经合到一起，在地上厚厚一层。试想一下，如果人在那里，只怕也要被融化掉。大家纷纷过来祝贺他，说他运气真好，命大。小猪如梦初醒，是师父救了我啊。
大陆大法弟子拍摄到的法轮。这是2009年5月24日，大陆大法弟子参加公司组织的集体活动时，在羽球馆里无意中拍摄到的法轮。拍摄出的法轮有蓝色、紫色、白色，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优昙婆罗花园，大法弟子子弟，我有一个白色莲花形的玻璃瓶，我把它注满水做了教室的装饰。有一天，我想到孩子们在邪党的社会里完全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中，几乎丧失了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时我灵机一动，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个实验，对，我用这个莲花瓶也来做个实验，让孩子们亲眼证实一些事。上课时我拿着小瓶子边闻边说，好香，这个瓶子里是老师喜欢的香水，它是清新的莲花香，你们来闻闻看。孩子们挨个闻，每个都说真的是花的清香。所有的学生都闻完之后，我沉默了片刻，在孩子们都非常安静又专注时，我说，抱歉，这个瓶子好几年了，里面装的只是自来水而已，也许你们太信任老师了，但它确实没有任何味道。事实就是如此，当孩子们又重新再闻一遍之后，惊呼的确是这样。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纷纷举手发言，最后得出结论，当一位权威人士说出一个答案，众人几乎会不假思索地相信，但事实可能完全相反。我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脑，它完全可以独立去分析判断一件事的真相。如果我们长期听信一言堂的谎言，慢慢不再使用自己的头脑，它就几乎等于是个无脑人，那这个人活着也可以说是死了一样。孩子们听得很认真，有的表情凝重，似乎陷入了某种思考。听信谎言有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四川大地震就是人们听信了邪党部门说没有地震的谎言，人们在毫无防范之下悲惨死去。更可怜的是，其中很多正像你们这样天真又可爱的孩子，他们都活跃振奋了，仿佛突然间封锁他们的门已打破，发现了原来有一个聪慧又正直的自己，璀璨祥和的真理之光照耀着他们的身心。很快暑假到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了，功课之余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 了解敬天知命的神传文化，分享真善忍带来的美好，并关注中国的现实，邪党毒害众生，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孩子们畅游在自由广阔的世界里，对是非都有自己独立清晰的判断。当我们谈到天灭中共的天象变化时，孩子们纷纷发言，坦诚又直率。老师，在我老家有一个说法，红领巾是死人节，谁戴谁倒霉，所以我们没人戴。一位新来的外地男孩大声说，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外来强盗，共产党也就是共同铲除的党。老师，四川大地震时学校倒塌了，为什么一墙之隔的政府大楼却安然无恙？为什么不让国外救援队紧急援助？可见他们把人的生命当成了什么。我想起一件我家亲戚的事儿，我姨奶生了重病，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也不好。有一天他们墙上挂的马克思像掉下来了，奇怪的是我姨奶的病竟然好了些。我姨爷非常爱我姨奶，马上把墙上挂的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十大元帅的像全撕了下来，我姨奶慢慢竟能下床了。我姨爷发现了这个窍门，把所有的毛像瓷的呀、金的呀一大堆，不管三七二十一，哗啦啦全砸了，奇迹出现了，我姨奶彻底好了。从那以后，我姨爷看见邪党的东西就砸。老师，我爸爸得了很多带有邪党标志的纪念章和证书，我把没用的偷偷烧了，把有用的放在一个木头盒里，做那些东西的骨灰盒。我想放在我家不好，但又没地方，我就想了个办法，在盒子底下写了个灭字。当天晚上，我好像出了一种功能，耳朵里飘着一种仙乐般动听的声音，我听了很久才消失，我爸爸妈妈都没听见。还有，你们知道吗？寺院有邪党管着都不灵了。一次我爸爸开车带我去山里的大寺庙玩，人们都跪拜大佛像，我感到不舒服就不想拜他。我们临走快出大门时，我忽然感到佛像后面有东西，我也没回头，但却看到了妖怪似的魔鬼，好像把拜他的人身上的精华之气吸走了，他得意的怪笑呢。我想真的像老师说的，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人。有一次我爸骑摩托车带我，在大路口被一辆汽车撞出十多米，我马上想起老师告诉的念法轮大法好，让我爸也念。我爸看我没事儿，就说书包里有大法传单，没弄坏就好。司机吓坏了，我爸还安慰他说，我们没事儿，不讹人。孩子们的话就像叮叮咚咚的清泉回响在山谷里，发出嘹亮美妙的音乐。这时我脑中闪出一个想法，我要给孩子们一个惊喜，我保守着一个秘密，教室里开了好多婆罗花，我一直在等待时机，现在正是时候。第二天学完了课程，我喜悦地说，孩子们，神佛为我们送来了礼物。真的？老师快说，我们好期待。佛经上记载，有一种圣花名叫优昙婆罗花，此花无需凡间的土和水，可以随处生长，它三千年一开，开始有法轮圣王注视传法度人，此花极为祥瑞，有福者见之。老师，这花多大？什么颜色？此花净细如发丝，花朵洁白如玉，妙不可言。不会我们也有了？对，花就开在我们教室的窗户上，我们排好队按顺序看，不要轻慢了圣花。孩子们乖乖地按着顺序，激动地观赏着，纷纷赞叹此花的奇妙，那么细小，那么洁白，又不需水土。后来我们又站到桌子上，因为窗户的顶棚上还有好几朵，阴在暗处。当我把电筒打开时，在光的辉映下，婆罗花白得透亮，静静的，好似无语的凝望，又似久违的问候。老师，好像是法轮圣王在鼓励我们，孩子们说。我想到师父对弟子的呵护，对众生的慈悲，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恩。从那以后，他们对大法更认同了。孩子们的表现真让我惊喜连连。老师，我在一元纸币上写共产党死，法轮大法好，我写了好几张，看楼下人多我就撒了下去，人们都抢着捡，有的还念呢。老师，我家收到了很多法轮功小册子和传单，我还带了几张来。他边说边把传单给大家，孩子们急忙凑在一起看，没得到的还跟他要。老师，我在电脑上发法轮大法好，网群有成百上千人收到，后来不知怎么死机了，又不知怎么回事被我激活了， 我想了个办法，上网吧去发，发完就走人。一个很顽皮，功课也非常棒的男孩说，老师，我有个好朋友，他把大法护身符撕了，我劝不住他，结果他病了好几天，我担心他进不了新宇宙。老师还告诉我们把真相讲给家长，我爸妈没反对，但我爷爷说某某党好，还问我听谁说的，我保护老师不告诉他。老师，我的存钱罐里存了好几十块钱，我要把这些钱捐给法轮大法，一个女孩说。老师，我姨奶过年给了我100元压岁钱，我不想花，我把它献给大法，让大法弟子用它救人，一个男孩说。孩子们的声音一阵阵在我耳边响着，小小的生命在听闻大法的真相之后，他们的小脸看起来就像天使，闪耀着动人的光辉，他们的眼睛是那么明亮，就像一颗颗宝石。在整个暑假中，我们又在教室的白墙上、窗户上新发现了更多的婆罗花，有100朵之多。孩子们下课之余每天都寻找，每天都有惊喜。后来在教室外面找，大红色的墙上开放着一丛丛洁白无瑕的小花，教室后面的花园里、草丛里、花叶上、铁架上，给孩子们玩耍搭的凉棚上，厨房里、蔬菜上，到处开放着。这圣洁的灵花数也数不清，每一朵洁白的小花都代表着一颗虔诚喜悦的心，代表着孩子们的一个感恩，对大法真善人的感恩。有一天，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我梦见老师在一个天上的花园里，花园里的一切都金碧辉煌，说不出的好。仿佛间我看到许多许多的孩子们和洁白的小花交相辉映，闪闪发光，化成美丽的优昙婆罗花园。
世人觉醒，从公安局长犬三退说起。作者成语。明慧网2011年3月30日有篇文章，饶有趣味，说的是一个公安局长见到一个老太太老给人家身孕光盘，他也没在意，各有各的信仰嘛。有一个跛腿的男子，走一步都要划一个圈，公安局长也常见他去公园。后来这个跛腿的男子走路竟然正常了，他还到处在公园里跟人家说自己腿好，就是因为看了神运光盘腿就好了。这倒引起了局长的注意，因为他老伴已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人家的腿都能好，为什么不给老伴找来神运光盘看一看呢？于是他竟然召集警察堵住公园的路口，又让警察去抓那个已经腿好了的男子，并且说要找到那个给他神运光盘的老太太。抓到老太太后，公安局长才说明原委，原来并不是要迫害老太太，而是索要神运光盘。当然那个男的也放了，他还是照样去给人家讲神运光盘的神奇。而老太太呢，也给了公安局长一套神运光盘，局长当晚就把近亲都接到丈人家一起看神运。看完第一盘，是他妻子自己下地换的第二张光盘，亲属们都惊呆了，为一个能瘫痪在床几年的病人能下地走路所惊呆。亲友告诉妻子时，他才知道自己能走路了。再后来，这位老太太又跟公安局长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事，还给他请来了转法轮。后来公安局长告诉老太太，我和亲友们几十人全退了，还退了好多同事，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也想修炼大法。这时我想起了明慧网上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觉醒的公安局长三年劝退上千人。这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1月3日，说的是一个县级公安局长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劝三退的故事。这位局长是在三年前经一位修炼法轮功的亲戚的讲解，才使他彻底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的。明白真相后，他主动向亲戚朋友、父老乡亲以及上级领导、本局的同事和邻县的同僚讲真相，劝三退。一有空闲，就和他那位亲戚大法弟子一起开车到亲朋好友家里讲真相。有时出去半夜，汽车在山路上抛锚了，只能在车上过夜， 有时出去讲真相，恰遇大水灾，被困在农村几天出不来，有时不辞劳苦往返几百公里，有时为了劝退一家人，不厌其烦的三趟四趟上门劝说，直到劝明白，办了三退为止。讲真相中还遇到两个宗族即将发生械斗的事，通过他们的讲真相，不但平息了械斗，还使两个宗族中的几百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退出了中共组织。这位局长还使一个在某地集市当市长的亲戚明白了真相，为其全家办理了三退。那位市长在他的感召下，还带着这位局长和大法弟子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中以及下属有关部门讲真相劝三退，使越来越多人正确认识了法轮功，办理了三退。三年多来，他俩已让3000多人明白了真相，办理了三退，其中两人合作讲真相劝退2000多人，局长单独劝退1000多人。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内方百姓不但三退者众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人也多。三年来，当地已有300多人得法修炼，其中大法弟子娘家的村子有70多人，婆家村子有30多人，这位局长和那位市长的家族有100多人。这几个地方还建立了集体练功点，县城也有近100人走入修炼。笔者也知道有一个公安局长明白真相的故事，那是他当年的老领导离休后修炼法轮功，专门把他叫到家里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并帮他做了三退。这位局长当时也表态，对本地大法弟子网开一面，他不但不抓捕大法弟子，对其他被抓捕的大法弟子，他还都想办法尽快释放。在现今的社会，大家都知道公安局长的权势，可是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他们在不明白真相的情况下，很可能被中共利用，特别是对法轮功迫害的这些年中，有些公安局长起的作用非常不好，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造谣诬陷。可是当他们明白真相后，知道法轮功修炼者都是一群修心向善的真正的好人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自己是被中共利用的时候，他们还会去做吗？上述的三个例子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不明白真相的公安局长可能使他辖区内的大法弟子遭到一些不应有的伤害，可是要是他们明白了真相呢，他们才能真正的起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如果他们去给人讲法轮功真相，劝人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那说服力要更大一些。连公安局长都在说法轮功的好话，都在指责中共的邪恶，说明法轮功是真好，共产党是真坏。我有一次打得去公安局办事，和司机讲真相，他就以为我是一个公安局的什么领导，讲起共产党的邪恶来还都这么头头是道。开始他也是附和一两句，下车时他说，连您这样的人都这样看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真的是完了。上面讲的是公安局长，其实中共体制内的很多官员都通过接触大法弟子明白了真相，转而认同大法，退出中共。人都是有良知的，明白真相后，无论他在什么职位，他自然就不会再去帮助中共搞什么邪恶的镇压了。相反，他们还会帮助大法弟子讲真相，甚至自己也走入修炼。公安局长等官员明白真相后都在这样做，那您说中共不是快要灭亡了吗？
鲁义姑退敌救国，作者辛弃明。周朝的时候，鲁国有一位妇人，当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她为了逃乱求生，就抛弃了怀中所抱的婴儿，而抱起了手中牵着的孩子。齐国的军队看到了这位鲁国妇人的行为，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说，你把原先怀中所抱的孩子丢掉，那个被丢掉的孩子是你什么人啊？妇人回答说，他是我亲生的孩子。齐军又问，那么你现在手中所抱的孩子又是谁呢？妇人说，他是我哥哥的孩子。齐军又进一步追问道， 你为何丢弃了自己亲生的孩子，却抱起了你哥哥的孩子呢？”妇人回答说：“儿子对母亲而言是属于私爱，但是侄子对于姑姑来说则是属于公义。我若是违背了公义而偏向了私爱，这样就断绝了哥哥所留下的孤儿，这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啊。”齐国的军队听了这位妇人的解释，就说道：“鲁国的郊外居然还有妇人在持节行义，更何况是鲁国的国君呢？”说罢就撤退了军队，返回齐国，不再攻打鲁国了。鲁国的国君听到了这件事情，就赏赐了这位妇人许多的财物，并且称她为鲁义姑。
苏轼祖上萧道，家出三大文豪，作者吉光宇。苏轼的祖父喜欢修道，自号端正道人，平日乐善好施，有一位艺人经常得到他的施舍，因此在一天，艺人对他讲：“我有两块坟地，一为富地，一为贵地，由你选择。”端正道人说：“我想让子孙读书有学问，不期望他们有很多财产。”于是那位艺人领着端正道人同往四川的眉山，来到风水性质属于贵地之处，让人取来一盏灯放在地上点着，那里虽然有风，但灯不灭。后来端正道人便把母亲安葬在这里。端正道人生了个儿子，名叫苏老泉。苏老泉生下二子苏轼、苏澈，他们这父子三人写的文章名震天下，均被容纳入唐宋八大家之列。正是由于端正道人平日修道积善，才会有一人出现，使他获得吉祥的目的。世上那些为了争得一块好坟地而导致官司，甚至不惜杀人爬坟而强占目的的人，懂得这其中的奥妙吗？
守孝作义将，重实结良缘。作者郑念行。杨雍伯是洛阳人士，对父母非常孝顺。父母死后，他将父母的遗体埋在吴中山，并在山上住下来守孝。山上方圆80里没有水，杨雍伯打井汲水，制作成饮料，放在山坡上，以便过往行人都可以喝到水。常年如此，持之有恒。到第三年时，有一个人路过此地，喝完水后，给了杨雍伯一斗石子，让他选择又高又平又有石头的地方种下，说是一定能生出美玉，他还能娶上好媳妇。杨雍伯按照那人讲的话种下了这斗石子，几年以后地上果然长出了美玉。北平地方有一家姓徐的大户，徐家有个女儿性情娴熟又很漂亮，杨雍伯试探着向徐氏求婚。徐氏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拿来一双白璧，就将女儿许配于你。”杨雍伯回到种石子的地方，取得白璧5双，送去徐家作为聘礼。徐氏大惊，遂将女儿许配给杨雍伯。后来，人们将这块种石子的地方起名叫玉田。
岳阳子妻，作者史建。河南人岳阳子的妻子不知是谁的女儿。杨子曾经走在路上，拾到别人掉下的一块金饼回来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名叫道泉的水，廉洁的人不接受嗟来之食，何况拾到别人掉下来的东西求得好处，从而使自己的品性受到污损呢？”杨子大为惭愧，将金饼扔到野外，并且到远方寻师求学。一年以后，杨子回来了，妻子跪着问他为什么回来。杨子说：“长期在外面想家，没有别的原因。”妻子拿了刀，快步走到织布机前说：“这布出自蚕茧，通过织布机织成。” 一根丝一根丝累积，达到一寸，一寸一寸累积不止，最后织成一丈一匹布。现在要是割断这正在织的布，就会前功尽弃，耽搁荒废时间。你积累学问，应当每天知道自己所欠缺的东西，从而朝美德接近。如果中途跑回来，与割断这正在织的布有什么分别呢？杨子为妻子的话所感动，又回去完成学业，于是七年没有回来。妻子经常辛勤劳动，奉养婆婆，又到很远的地方送东西给杨子。曾经有别人家的鸡错进了他家的菜园，婆婆将鸡偷杀了做了吃，杨子的妻子对着鸡肉没吃饭而哭了。婆婆感到奇怪，问她原因，她说自己感伤生活贫困，致使饭桌上有别人家的鸡肉。婆婆最后把鸡肉倒了。后来有强盗想打杨子妻子的主意，就先胁迫婆婆。杨子的妻子得知，拿了刀出来，强盗说，放下你的刀，顺从我可以保全你婆婆，不顺从我就杀了你的婆婆。杨子的妻子仰天叹了口气，举起刀刎颈而死。强盗也没有杀害他的婆婆，太守知道后立刻逮捕并处死了强盗，又赏给他家丝帛，以礼节埋葬了杨子的妻子，称号贞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